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11月3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引起华尔街广泛议论的是人工智能的巨头 OpenAI 又与亚马逊签署了价值380亿美元的云端服务协议，这个让华尔街感到还是很震惊的。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OpenAI 与亚马逊签署了一份价值380亿美元的多年期的运算能力的协议，标志着双方建立了合作关系。今天公布的交易将有助于满足 OpenAI 快速增长的运算需求。亚马逊预计根据协议协商的所有运算能力将于明年年底交付给 OpenAI。 亚马逊面临来自投资者的压力，要求加快旗下的亚马逊网络服务公司的云端业务的增长。近年来，微软、谷歌等竞争对手在满足人工智能客户新需求方面，云端业务收入增长速度更快。与 OpenAI 与其他的科技巨头签署的协议相比，这笔交易的规模并不大。例如 OpenAI 与甲骨文达成的价值3000亿美元的协议，以及与微软达成的投资2500亿美元的投资。OpenAI 今年的营业收入预计达到130亿美元，这意味着它必须继续以指数级的速度增长才能够满足运算的需求。 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表示， OpenAI 正面临严重的运算资源的短缺，随着更多运算能力的可用，收入增长速度将会更快。那么这个新闻为什么今天引起华尔街的广泛的议论关注呢？他在舆论情绪当中，人们都在惊呼为什么这些大的科技公司都得与 OpenAI 合作，而且 OpenAI 他也反过来在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当中呢，他也有所投资，甚至是他也占取一些股份。就人们不知道这些科技公司是怎么在想的，假如 OpenAI 人工智能的泡沫破裂，那所有这些美国的大的科技巨头都会受牵连，而且影响巨大。难道这些全世界最聪明的公司、最有实力的公司，他们不知道风险所在吗？都与 OpenAI 绑在一起，就怎么解释这个现象？甚至华尔街在惊呼 OpenAI 啊，现在通过这种互相参股、互相合作，他把自己弄成了一个大而不能倒的企业。就 OpenAI 自己想倒，可能别人都不会让他倒。哎，怎么会出现这种状况？那么今天在美国很有影响的商业内幕这个财经网站，他对这个现象啊，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可能有助于网友们理解这样一个非常离谱离奇的这样一个现象。他报道的标题是华尔街市井科技大公司人工智能竞赛可能演变成囚徒困境。美国顶尖的避险基金的主管表示，大科技公司为了主宰人工智能而展开竞赛，已经演变成一场价格不菲的竞争，这可能使这些公司陷入类似赛局理论中的囚徒困境。管理资产约370亿美元的肯普勒资本管理公司的投资长托尼上周在高盛的一次会议上表示，你必须投资，因为你的同行都在投资，如果你落后，你将无法得到更强的竞争地位。就他是指为什么都要与 OpenAI 联合，都要去投资 OpenAI， 特别是甲骨文的3000亿投资，他就是为 OpenAI 服务的。 OpenAI 假如说他不需要了，那么甲骨文可能就会出现重大麻烦。那么为什么大家都要来挤上 OpenAI 这条船呢？那么托尼的观点呢，就是受同行的这种压力，别人都上那个船了，你不上你可能就会有麻烦。他接着说，因此我的看法，到了某个时间点，是否会出现对人工智能立场的摇摆，投资人是否会担心这些资本的支出究竟是怎么投资的。但是他也承认，目前对 OpenAI 这样一种疯狂的投资，并不是一些投资新手或者是激进的私募基金，而是一群全世界财务最健全的最强大的公司带动下而参与的这样一种疯狂的投资盛宴。但另外一个方面，公开市场就普通投资者可能没有那么多耐心，如果市场开始对投资人工智能得到的假定报酬提出疑义，会发生什么事呢？市场会对这些报酬有多少耐心呢？就他的核心观点呢，就是说这些科技大公司都在赌注，但是公开市场的投资者和投资机构，他们可能没有那个耐心。比如说刚才华尔街日报这个报道， 你投了几万亿投到 OpenAI， OpenAI 的这个营业收入才130亿，那么一年两年市场会忍受，时间再长了可能公开市场的投资者就没有耐心了。但是托尼也承认了，这些大公司呢，他们似乎有耐心，或者呢是有一个长远计划。那么这个就与市场啊出现了一个矛盾。那么当矛盾到了一个极点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市场风暴。当然他没有说出那个话来，就说人工智能泡沫会不会破裂。商业内幕这个报道与其他的报道不一样，比如说经济学人他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他研究的侧重点就是假如 OpenAI 倒了怎么办，就 OpenAI 倒了你们这些硅谷这些大企业都要完蛋。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研究商业内幕呢，他试图想解析这些大的科技公司为什么这么执着，为什么在舆论不断在提醒风险泡沫的情况下要奋不顾身要投入这个 OpenAI。 他认为是这些大公司有大公司的逻辑，他们并不是没有考虑风险，他们是由于一种啊囚徒理论导致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就你不这样做不行，你可能也知道这样做的风险，但是你又不得不这样做。那么这种囚徒困境的理论呢，是最新的来围观美国人工智能啊这样的投资狂潮啊它提供的一种新的解析理论。那么为了更好理解这个囚徒困境的这样一种解释或者一种解析，那我们就有必要啊来了解一下这个囚徒困境理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并不是说你犯事儿了或者你是囚徒了你才有必要了解囚徒理论。实际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种啊境况，需要按照囚徒困境的这样些理论找到你的出路和办法。你比如说台湾很热门的柯文哲腐败案的问题，柯文哲的腐败案关键就在于他与金主沈清金之间攻守同盟的问题。所以柯文哲呢，他就相信假如沈清金能够遵守一些囚徒困境一些理论上最明智的选择的话，他们两个人会都没有事。所以囚徒困境呢这个理论在柯文哲这个案呢在台湾社会得到了广泛的普及。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从学术上来讲这个囚徒困境理论究竟怎么回事。它实际上是博弈论中的一个经典的非零和博弈的模型，就它这个不完全是用于囚徒囚犯之间的，它运用在啊我们很多生活工作场景当中。这个囚徒困境理论呢，它想说明的一个道理呢，是在群体中假如个体一味的去追求利益最大化，那么就会让整体的利益啊受损。那么这个囚徒困境理论经典的案例呢，就是比如说警方抓到了两个嫌犯，这个两个嫌犯是共谋的嫌犯，比如像柯文哲与沈清金。那么对这两个共谋嫌犯有三种情况他们来应对警方。第一是他们攻守同盟，互相不揭发不配合警方，就他们之间合作，那会带来什么结果呢？警方最后因为双方的证据都不足，两个人都会被轻判，一个人可能也就判一年，这是囚徒啊合作，囚徒之间的合作。第二种情况，就一方为了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他去揭发对方，比如说沈清金愿意做污点证人，他供出柯文哲受贿的话，那么结果呢，就揭发者可能是零损失无罪释放，另外一方可能会重判10年。那么假如这两个是一个团队的话，他这个整体利益损失就比较大了。那么第三种状况呢，双方互相揭发，因为我揭发你呢，我是出于我希望利益最大化。那么双方互相揭发与刚才这个第二种情况，就一方揭发另外一方沉默，沉默的一方呢被判10年。假如双方互相揭发，从博弈论来讲会什么结果呢？就双方都拿不到好处了，因为你揭发对方，对方重判，但是由于对方也揭发了你，你的犯罪事实也出现了，你也躲不过去。那么互相揭发可能就会导致两个人都证据确凿，各判8年。所以这种囚徒的困境如果只追求个人利益最大的话，后面两种情况呢都让他们这个团伙的利益啊都受到巨大的损害。那么对整体而言呢，就是攻守同盟，都不揭发。那么如果从博弈论的理性的来解析的话呢，它就是两种选择。第一，对个人的最佳选择，个人最佳选择陷入这种囚徒的困境，你揭发对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对方沉默，那么你就全身而退，你揭发对方有功，你什么事都没有，对方去判刑。但如果对方反过来也揭发你，你可能也会判刑， 但是呢，由于你揭发了对方，那么你就会避免最重的刑期。所以这是囚徒个人的选择。那么在这一对共谋犯里边，集体最优的结果是什么呢？集体最优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保持沉默，都不与警方配合。那么刑期总和是最短的，就一个人一年。你双方互相揭发，或者一方揭发，另一方沉默，两个人累计的这种刑期要短得多得多。所以囚徒困境下，假如囚徒是一个集体的话，他们就要选择一种合作配合。所以你看，你理解了这个囚徒困境理论之后，再来体会刚才商业内幕他观察到的目前呢，美国人工智能界这样一种啊互相投资，互相投资的基本逻辑呢，都与 OpenAI 发生关系，都投资 OpenAI 这个现象，他认为就是囚徒理论。就这些大的科技公司，他们意识到，假如不搭上 OpenAI 这个船，可能损失是最大的。那么搭上这个船呢，也有可能会形成整体的 OpenAI 的这个泡沫破裂带来的风险。但是大家一起来承担这个风险，好过你不参与这个盛宴，好过你没有搭上这个船。LT 感觉这个用囚徒困境理论来解释今天美国人工智能领域的这样一种啊疯狂的投资、集中的投资，哎，可能还是个不错的解释理由。当然了，再聪明的观察，再聪明的解释理由，它只是我们理解这个现象的一个角度，因为这个事件本身它还在发展，还在变化。但是囚徒困境理论呢，确实对于我们理解今天这个社会啊，有一些极端现象，它还是非常有价值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的这个关税改革，或者是川普的全球关税政策，本周啊将遭到重大考验。美国最高法院10月5日，就周三将会进行审理。那么假如最高法院要推翻了川普的这个全面关税或者这个关税改革的话，那会天下大乱，至少川普政府会大乱。所以这个是对川普来讲他输不起的一场法律战。我们分享五个方面的相关最新信息，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个高风险的重大的司法裁决可能会出现什么结果，可能会对美国经济、全球经济会带来哪些影响。如果否决了川普的这个关税改革，中美贸易战呢又清零了，所以这个还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第一个，我们分享今天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关税冲击订单，大型制造业经济体举步维艰。今天公布的商业调查显示，由于美国需求疲软，川普总统的关税打击了工厂订单，世界主要制造业经济体10月份难以复苏，美国工厂也受到了进口关税的重创。上个月新订单减少，供应链紧张，导致制造业活动连续第八个月萎缩。那么他这个报道很长，他的基本逻辑呢，就是川普的这个关税搞乱了全世界，搞乱了美国，让制造业萎缩。因为之前中国公布的制造业连续七个月萎缩，美国的制造业也萎缩，所以路透社他这个报道的落脚点呢，就是川普导致的，川普的关税政策导致的。那么这个呢，可能网友们能够听出来，他这个结论呢，与他摆的这些证据之间，这个跨度还是大了一点。因为中国的PMI 数据有中国的原因，欧洲有欧洲的原因，美国有美国的原因，他把它统一归结的就是川普关税搞的。所以就有些报道啊，可能不同的立场他会表达出来不同的情绪。那么这个显然他也是在舆论希望影响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第二个呢，是今天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报道标题是美国经济如何逆转关税带来的末日预言，总统川普大幅增加关税后通胀率低于预期。今年4月川普总统宣布全面加征关税时，经济学家预测通胀将飙升，经济衰退可能性也会增加，企业和消费者纷纷囤货以因应物价上涨。现在看来，这些担忧似乎有些过头了。尽管通胀率高，但仍然低于预期，尽管关税高企，美国经济仍然持续增长，而且这种增长几乎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准。三季度显然美国的 GDP 又会在 4% 左右这个水平。那么这篇文章呢，他也列举了一些美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他希望宣扬一种观点，或者他希望宣传一种他的结论，说川普的关税无害，美国啊各行各业欣欣向荣。所以你看，这个就与路透社的把全球各个地方的 PMI 数据不好归因于川普关税完全不一样。他认为川普这个关税啊，哎还好， 跟经济学家们预期的完全不一样，通胀也没有高，经济也没有萎缩，所以川普关税无害论这个证据链呢，这个逻辑链呢还是比较单薄的。但是你也能看出来，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他也是希望在最高法院审理川普关税案是否合法的这个重大裁决之前，他表达他的立场，就川普关税没有什么害处。第三个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全世界都在静待美国最高法院怎么判，川普又改口说不去了。相信网友们都记得，在上个月10月15号，川普当时呢非常高调的说他会亲自前往最高法院去旁听有关川普的关税措施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口头辩论。川普当时说，我想我会去最高法院旁听庭审，我以前从未这么做过，即便我曾有过一些相当大的案件，我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案件之一，因为一旦败诉，我们将面对世界时毫无防御能力。那么这个报道继续描述，如果川普出席旁听，将出现极不寻常的场面。尽管历任美国总统会因大法官就职仪式等活动造访最高法院，但口头辩论期间总统旁听的情况极为罕见。在川普公开改变主意前，至少一位盟友批评川普出席听证会是不明智的。路易斯安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上周表示，我认为这是不明智的举动，虽然确信总统对辩论内容感兴趣，但某些人可能将其解读为试图向大法官施加压力。如果大法官真的这样理解，我不确定他们是否会这样想，这将适得其反。所以川普之前呢，他想去影响大法官，但是共和党的一些参议员呢，就提示他你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今天彭博社这个报道呢，他就透露川普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他不会出席最高法院本周三举行的关于其全球关税合法性的听证会。那么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是路透社的报道。你看路透社刚才那个报道呢，第一个报道呢说川普关税搞乱了全世界，也影响了美国，这个报道它又是另外一种角度，另外一种立场。它这个报道标题呢是最高法院不会阻止川普的关税政策，官员们说接受现实吧。它的描述这样描述的，根据某种法律依据，川普的关税预计将长期有效。今年以来，最高法院以6-3的保守派多数支持川普，并在一系列的重大裁决中予以支持。此前，下级法院裁定，这位共和党的总统在依据一项旨在应急紧急情况联邦法律征收全面关税时越权，最高法院正在审理川普政府的上诉。如果这项裁决推翻了川普援引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迅速实施全球大范围关税的做法，也将削弱他用来惩罚那些非贸易政治问题上激怒他的国家的惯用手段。这些政治问题包括巴西起诉前总统博索纳罗，以及印度购买俄罗斯石油资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川普4月份根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宣布全面实施对等关税时说，几十年来我们的国家一直遭受来自远近各国包括朋友和敌人的掠夺洗劫。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预计最高法院会维持基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的关税。贝森特警告，如果最高法院推翻这些关税，政府转而援引其他关税授权，包括1974年贸易法的第122条，该条款允许部分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为期150天以缓解贸易失衡。贝斯特还表示，川普还可以引用1930年的关税法第338条，该条款允许对歧视美国商业的国家征收高达 50% 的关税。贝斯特在谈到川普关税政策时，他说你应该假设这些政策会一直存在下去。所以路透社这个报道呢，他就提出他的一种判断，根据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政治倾向政治立场的现实，保守派占6个席位，自由派只有3个席位，而且川普关税呢他还有一定的法律上的理由，所以他判断呢吃瓜的群众啊都散场吧，这个事儿不会出现大反转。所以从以上4个方面的最新信息，我们可能会对这次最高法院的这种审议裁决，你可能会有一个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判断，但是这件事非常值得大家继续围观。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美贸易战的最新进展。昨天与网友分享了 白宫公开了川习会中美双方达成的一些协议，透露了一些中美双方之前没有公开的中方让步的一些信息。那么很多网友呢都在期待中方会不会认可白宫发布的所谓的中美贸易协议。那么从今天来看呢，中方仍然不愿意证实，仍然不愿意啊公开承认白宫公布的那些中方答应的十项承诺。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个事儿会不会有变数，未来几天我们可能会得到更准确的信息。那么今天有关中美贸易战的第一个最新的信息，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白宫称美国将于下周暂停向中国船只收取港口费，预计美国将从下周开始暂停向中国有关船只收取一年的港口费，就推迟一年。两国正在缓和这场已成为贸易战的症结的海上争端。白宫的一份情况说明书表示，从11月10日起，美国将暂停旨在遏制中国航运主导地位的措施。同时，北京方面表示，也将暂停先前为报复中国而采取的反制措施。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LT 认为这项暂停啊，它仍然会达到川普这个政策设计初衷的目的。他这个政策的目的不是为了收这些费，他这些收中国制造船舶的港口费是为了威胁遏制其他的船东，你在买船的时候啊，你尽量不要买中国制造的船，他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那么大家想一想，美国这种啊征收中国制造船舶港口费，他说推迟一年征收，但这个制度还摆在那儿。那么假如你想想，你是一个中国以外的航运公司，你需要买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因为暂停一年我还去买中国船？相信如果价格差别不是特别大的话，国际航运企业啊他仍然会避免购买中国的船。所以 LT 认为这项暂停与其他的关税暂停还不一样，就这一项暂停它给中国造船业带来的影响不会暂停。当然对现有的这些航运公司的中国船只来讲可以降低他们的成本，但是遏制中国的造船业它仍然会发生效应的。第二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呢，这是彭博社报道，标题是中国中断一年后再次购买美国的小麦。继上周中美两国达成贸易休战协议后，中国开始购买美国的小麦，这将是中国一年多来首次小麦采购。根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中国自去年10月初以来就没有购买美国的小麦，这次询价是在中国上周恢复购买美国大豆之后进行的。白宫周六公布的情况说明书显示，北京已承诺向美国农产品开放市场，中国也将取消3月对美国小麦加征的关税。所以这个消息呢，它能体现中美停战协议啊开始生效了，中国不仅开始买大豆也开始买小麦了，所以这是一个积极的迹象。第三个相关的最新信息，这个中美啊这个又吵起来了。中国方面不仅没有去证实周六白宫公布的那个所谓的贸易协议，那么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呢又开始跟美国方面打嘴炮了。我们分享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美国财长警告中国如果再限制稀土就加关税，中方称施压威胁无益。昨天与网友分享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啊，情绪非常激动，表现出来一种啊耿耿于怀。他认为中国拿稀土卡脖子是中国犯了个严重的错误，再次敦促美国各方面加快相关稀土项目的进展，一到两年内摆脱中国的这样一种稀土依赖。同时警告中共，这次停战协议之后如果再拿稀土限制，川普政府已经准备好了提高关税。那么今天呢就有好事记者呢就去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提问，毛宁现在是新闻司的司长啊，很少当班的，他就问毛宁，你看那个美国财政部长啊又威胁啊说你们要胆敢再管制稀土就要给你们加税。那毛宁呢他的回应是，关于中国的稀土出口管制政策，中方主管部门已多次阐明立场，而中美经贸团队吉隆坡磋商的成果充分说明对话和合作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威胁和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他说当务之急，中美双方要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釜山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所以毛宁的这个表达呢，是他还是拒绝贝森特的威胁，同时呢他认为好好说话好好沟通，我们就会给你吉隆坡会谈的这种待遇，就会解除一些管制。 他这个主要还是对贝森特的这种情绪不满，就你别老威胁我。所以你还是能看出来，尽管川崎会之后有了新的停战协议，两国的这种敌意、这种冲突还是很难避免的，一触即发的。第四个相关的最新信息，彭博社今天呢，他作为他的头版头条来报道，他也希望来了解中美啊川崎会之后这种贸易战会有哪些新的变化。他这个报道的标题是：北京顾问称，美中会谈巩固了中国作为平等伙伴的地位。北京的政策顾问李道葵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的峰会是双边关系的突破，在这个峰会上，中国被视为美国的平等伙伴。从根本上讲，对双方而言，最重要的进展是美国承认中国是平等的对话伙伴。李道葵在接受彭博社电视采访时表示，北京的同行们都感到非常振奋，这次会晤促成了为期一年的贸易休战，但并未解决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核心分歧。李道葵乐观地认为，两国之间的贸易、金融、技术冲突只是小问题，终将解决。更重要的是，平等伙伴关系使两国就乌克兰、台湾、南海、中东等问题展开更广泛的对话。那么对于彭博社这个报道，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LT 赞成李道葵的这种观察和判断。川普自己也承认，我与习近平主席举行的 G2 会谈很成功，这是川普也认为首次把中国作为一种平等对话的对手，甚至川普还进一步示好，上帝保佑中国和美国。那么在川普做这种表态不久，川普的这个心腹美国战争部长霍克塞斯马上在 X 平台发个推文，哎，我刚跟总统打完电话，哎，我们要与中国建立友好的这个合作沟通。那么霍克塞斯的这个贴文呢， X 平台这个贴文呢，遭到很多人的挖苦，因为他在这个贴文的前两分钟还在骂中共，还在跟东南亚一些国家说要给他们提供支持，要敢跟中国斗。所以你看川普风向一变，他的这些心腹啊马上就反转。所以至少从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来看， LT 是赞成李道葵这个判断的。这次川习会最大的成果不是停战，而是影响深远的川普把中国第一次作为平起平坐的全球唯二的两个大国来进行关系的定位。当然川普是不是他稳定的判断，或者这种 G2 的判断是否代表美国对华的基础性的政策，那又当别论了。但至少从今天这个节点，在川普还没有改口之前，李道葵这个判断 LT 认为是对的，这也是对中美关系来讲是非常重大的历史时刻。假如这个政策在川普政府能够维系一段时间，那么会对中美关系啊会有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但是 LT 也不主张中国国内呢普遍的一种情绪感到自豪骄傲，或者呢是一种东升西降。实际上这种 G2 啊是祸是福，对中国来讲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的。你比如说假如弄成了一种当年苏联与美国式的 G2 的话，它是否意味着苏联的实力很强大呢？并不是的，它只不过是美国和西方聚焦一个敌人，一个对手。所以当年这个 G2 并没有给苏联带来任何好处的。所以 LT 认为 G2 的定位确实对两国关系非常重要，它会增加一些确定性，但是对中国是福是祸这个问题上， LT 不主张李道葵啊以及中国民间舆论呢一边倒的认为啊是个好事，对中国有利，这个 LT 倒不一定赞成。当然也欢迎网友们呢来发表自己的看法。最后我们再来分享今天呢两个中国的政治新闻。第一呢是新华社今天的报道，人民日报呢也做了显著的刊载。他这个报道标题是蔡奇人民日报撰文谈从严治党。就中共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人民日报撰文表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艰巨，形势严峻复杂，对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蔡奇在文章中称，经过10多年不懈努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要清醒看到一些党员干部对党的自我革命还抱有错误想法，存在松劲歇脚、畏难退缩、消极应对，甚至刻意抵触等情绪。蔡奇还指出，有的党员干部明哲保身，不愿担当作为，世风问题树倒根存，土壤尚在， 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存量未尽，增量仍一发多发，有些地方和单位管党治党责任落实不到位。蔡奇最后称，要重视发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前哨作用，推动各类监督贯彻协调，让特权现象和腐败问题无所循行。那么中国国内包括国际舆论对蔡奇这个文章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因为这个是四中全会以后中共决策层发出的第一个重大的信息。那么中国舆论呢，就想从蔡奇这个文章里边呢寻找习近平下一步要有什么动作，因为蔡奇他并不是中纪委的书记。如果要讲蔡奇刚才讲的这些内容啊，应该是中纪委书记讲的。哎，为什么蔡奇这么讲？所以中国舆论普遍认为是习近平可能要有新动作的。那么第二个新闻可能就能够解释中国舆论呢对蔡奇莫名其妙的来讲中纪委书记讲的事儿呢，可能就能够找到一个答案。我们分享中共的核心外宣媒体香港星岛日报今天的报道，就中共有一些不能够直说的事儿啊，他首选的就是这个香港星岛日报。星岛日报报道的标题就是全国政协多人丢官，北京整治裸官。报道描述，由于北京方面大力整治裸官，所谓的裸官是指官员的配偶子女在国外定居或具有外国国籍，以至于中国全国政协近日有九名专门委员会副主任丢官，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易纲。报道指出，全国政协常委会14次会议前天闭幕，一口气宣布易纲等九人不再担任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堪称史无前例。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前副部长傅兴国被免去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辞任委员，就主副主任不能当了，委员也得拿掉。这个中组部的前副部长傅兴国出生于中国国家人事部，2011年空降宁夏担任党委常委组织部长，后来任中组部副部长，是19届中央候补委员，当了十几年的副部长，如今连全国委员也丢了。至于易纲等九人，虽然他们仍然保留全国政协常委或委员的职务，但辞去专门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颇为蹊跷。报道引述知情者透露，这起事件的起因是官方要求配偶子女以移居国外的一律调整岗位，中共内部要求领导人的直系亲属不得留在国外，但上述九人的子女已在国外扎根，不愿意回国。比如易纲本身是海归派，曾在美国高校任教，妻子在美国出生成长。不久前上海59岁的女副市长刘多被免职，也是因为子女不愿意回国。其他八名不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会专委会副主任的是国务院发展中心前副主任张军阔、农业部前副部长张兆林、上海交通大学前校长张杰、自然资源部前副部长曹卫星、最高检察院前副检察长陈国庆、广东省政协前主席王龙、国台办前副主任陈元峰、中国侨联前副主席隋军。那么对于以上两个今天中国网络最关注的两个政治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第一，为什么蔡奇来干了中纪委书记要干的事儿？他来强调从严治党，要管党，要反腐，就他怎么来突然做这样一种部署和发出这样一些信号。 LT 认为呢，中国的网民他们的反应是正确的，就蔡奇来做的事肯定与中纪委来做不一样。那么他第二个报道呢，他就证明中国网友的这种啊政治敏感性判断是对的。因为从第二个新闻来讲，这次中共处理的高层所谓的裸官，他并没有上升到纪律处分，它只是一种潜规则，是党内的规矩而已。那么党内的规矩嘛，你就不能用中纪委的这样一种办法来对待。所以蔡奇出面来宣布执行中共的一些潜规则或者一些家规，这个是合适的。所以不意味着蔡奇手伸到了中纪委或者中纪委书记有什么麻烦了，这个还是反映了蔡奇在帮习近平在做这件事，或者习近平委托蔡奇来做这件事。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中共把有亲属子女、直系亲属子女在国外生活定居的呢称为裸官，这个显然是一种歧视，显然与啊中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 形成的一些现实是脱节的，它也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你比如说，中国网民都知道，习近平的父亲前中国副总理习仲勋在生前所谓的召开家庭会议，他做了一个战略性的部署，就一家两制，他把他的四个孩子其中三个都安排移民，包括习近平的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全部移民海外，有的是拿了永久居留资格，有的是入籍国外，那么留习近平一个人在中共体制内当官。那么习仲勋的这种部署呢，他还是体现一种啊，他对中共的理解，就习近平父亲在文革期间被毛泽东整得要死，真的是差点要死，反党集团嘛。所以习仲勋他对共产党的理解比一般人理解要深，就你把心掏给这个党，你也可能被这个党啊一夜之间会定名为反党分子的，所以这个党是一点安全性都没有。所以他在他的家庭做这种部署，不仅是习家，你包括邓小平的家属也是有这种情况，有一些是就生活在美国，有一些生活在中国国内。所以一家两制是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高层家族的一种啊战术性的安排，是一种流行的这种安排。那么假如把习近平称为裸官，这个还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它是一种有意的部署，有意的脚踏两只船，随时准备弃船的，而且把大部分是压在西方。那么对于普通的这些中国官员，你比如像易纲，易纲的儿子在美国，美国国籍，现在美国也是一个有一定成就的人，你把易纲称为裸官，与习近平那种裸官 LT 认为这个就非常不合理，完全不是一类的。因为人家易纲本身先在国外留学，在美国做大学终身教授，是因为你中共引进人才把人家引回去的，而在你引进人才之前，人家的小孩在美国出生，从小按美国的逻辑美国的观念生长的，而且已经超过18岁了，人家是一个成年人。你现在因为你把易纲弄回去作为专家引回去，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要求人家易纲的儿子也必须得回中国，这个就没有道理了，因为他是个成年人呢，他是有司法自主权的人呢。而且大家想一想，包括 LT 生活当中啊，在美国的一些朋友，你很难想象这些在美国生长的小孩回到中国，你简直是像做噩梦似的，不可想象。 LT 曾经与一个朋友读高中的孩子谈话，谈中国的问题，他不是赞成与否定的问题，他对中国的一些现象，比如说言论管制一些现象，他认为不可能发生，他说不会的，不可能发生。所以这种啊，他就像一个毫无免疫力的小白鼠一样的，你丢到一个细菌包围的这样一个社会去，也是挺可怕的。你作为家长，相信易纲也不忍心让他的孩子从小在美国长大再弄回中国，你这不是残害自己的子女吗？当然有没有一些裸官，当然会有，你像中共的一些高官呢，把自己的老婆孩子情妇弄到国外，在国外又没有工作，然后就是为了给自己留后路，甚至藏匿不义之财，这种裸官呢，中共倒是应该好好去查一查。像人家易纲这样的，你凭什么把人家当成裸官呢？包括上海那个市长刘多，刘多的孩子人家也是这个留学，后来凭人家本事，人家在国外人家工作生活很好，你凭什么把人家也作为一种裸官？所以真正的裸官还是很容易鉴别的，无非是习近平呢把这种裸官的概念把它淡化泛化，来降低他这种标准裸官的危害性，降低社会对这种标准裸官的不满。所以这种泛化一刀切似的，只要当了官员了，你在海外的子女必须回国，这个作为中共的一个制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中共的党的宣传党的管理上，把易纲的子女的这种生活在海外不愿意回国，与中共有一些像习家那种所谓制度安排一国两制那种裸官混为一谈， LT 认为这个是非常令人不齿的。 LT 并不反对中共免掉易纲这些人，因为中共共产党的规矩想怎么定就怎么定，但是作为旁观者观察来讲，把人家这样一种正常的子女的留学移民与中共党内非常流行的那样一种裸官现象把它混为一谈，这个对易纲他们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中共的反腐。因为易纲这个你看是党内同志不用中纪委来宣布，由蔡奇宣布就好了，那么这个实际上他就淡化了像习近平的这种类型裸官的危害性，就这些人是真正的是对中国共产党不信任甚至抱有敌意恶意的，那个你从中国共产党来讲倒是应该严查很整那一批人， 但由于习近平自身是那种人，所以他就把他与易纲这种混为一谈，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政治现象。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你看蔡奇在《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里边，他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习近平上台之后啊，他觉得他发动的反腐运动啊，中国就没有腐败了。所以他当时就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呢？第一，反腐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就是大功告成了。第二个判断呢是，关键要盯住十八大以后还不收手的，就我开了十八大了，就进入新天地了。如果十八大以后还不收手，那这个就得罪我习近平了。那么他这两个判断到今天来看都成为笑话，他自己都不好意思提十八大以后了。现在十八大以后啊，犯的事比原来还凶一些，可能呢小官贪污的事可能有一定改善，但是你看像火箭军这样的军队系统、中共曝光这样的，犯的事越来越大了，层级越来越高。所以习近平自己也不好意思再提十八大以后还不收手的，你哪有那个威信呢？你自己都没停止腐败，你怎么让别人停止腐败呢？所以蔡奇在今天这个文章里边呢，他提出两个很有意思的判断。他第一，就存量的问题还没解决，增量的问题又冒出来了，就腐败存量没解决，增量又冒出来了。按习近平十八大那个时候他的那种判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那就存量基本解决了，关键是新的增量要控制的问题。那么按蔡奇的最新说法，存量没解决，增量又激增了。那它根本性问题在哪呢？还是中国老百姓呢？就是普通没读书没当过官的人都知道，就中共不愿意从制度上法律上去反腐，只愿意从人治的角度去反腐。那你这个怎么去反呢？当然蔡奇谈论这个问题本身是因为他并不负责中共的所谓的反腐问题、纪律检查问题，但蔡奇这种表达，他比中纪委对这种啊中共的腐败形势表达的更接近现实，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可能是隔行如隔山，一不留神说了一点真话。但这种真话的背后呢，它还是反映了中国的残酷的现实，就习近平他对依法反腐、制度反腐他有强烈的抵触性。但究竟是为什么抵触依法反腐，可能还是有他深层次的原因。而我听认为至少两个方面，第一，你如果严格依法了，把他的这些亲服们可能都会遇到麻烦，你比如说黎赞书的女儿通过什么海天证券一夜暴富的问题，那如果用法律来调查制裁，那黎赞书就跑不了啊，这习近平要保护啊。再一个，你依法的话，很多案件的公开会让民众更多的失去对中共的信任，所以这个万万不能够啊通过依法通过公开来反腐败，这可能是习近平抵触依法反腐的可能深层次的原因。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